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今天呢，江平安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讨论喜乐的秘诀，揭示喜乐的第五个秘诀，那就是知足。江平安牧师通过引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阐释真正的知足并不是基于物质的拥有，而是一种可以习得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信徒依靠基督的力量，无论身处富足、缺乏或者是受苦的任何境况，都能够保持喜乐。江牧师不仅以使徒保罗在狱中的喜乐为证，更分享了他所认识的一位老弟兄在极其艰难的囚禁岁月当中，如何以感恩的心见证超越环境的喜乐。此外，江牧师也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奉献的看法与现代机构的募捐模式进行了对比，推崇像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那样只向上帝祷告而不向人求助的依靠原则。这一教导旨在提醒听众，无论人生的挑战和试炼如何，对神的信靠是实现恒久喜乐的唯一途径。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江平安，在这里向大家问平安。今天我们再继续看腓立比书，要看的是喜乐秘诀的五，就是知足。我们还是先来看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从这一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足。无论在丰富中，在饱足中，还是在饥饿中，在缺乏中，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并且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好像学的一门功课，现在已经及格了，已经通过了，已经真的学到手了。关于知足，我们很多人都懂，因为中国人有一句常话说知足常乐，好像都明白，只要知足就会常乐，就会喜乐。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知足，还不仅仅是和我们传统的那个认知完全一致，因为中国人说的知足是我有了我才知足嘛，我不要太心，我现在有了就够了，但是从来没有说我没有我也知足，我缺乏我也知足，我饥饿我还知足。因此圣经说的那个知足是完全超越我们一般意义上面所说的知足的。保罗随时随在不失喜乐，是因为他学会了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去面对一切的人生挑战。 我们人生要学习的功课有很多很多，要面对的问题也有许多，要做出的抉择也有许多，要承担的责任更有许多，而这一切都可以使我们学习依靠神，去遵行他的旨意。因此我们说，虽然这个世界万变，使我们所处的境遇可以是丰富，可以是缺乏，可以是贫穷，也可以是富足，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他在我们任何的人生处境中都可以使我们有那永不改变的喜乐。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一开始就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看这卷书不要忘记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写这样的书信的。可以想象他带着枷锁，他失去自由，他周围没有弟兄姐妹，甚至可能不常常有人来和他说话，他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些看守，那些卫兵。但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呀，保罗知道他很快就要被释放了，那他就大大的喜乐了，或者说现在他又收到了来自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份大大的礼物，那就喜乐了。但保罗说，我是靠主大大的喜乐。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思念你们的心如今又发生，因为你们向来就思念我，你们也一直对我挂心，对我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在这样的情景下，我和你们如此互动，虽然不是很频繁，虽然不是很经常，但是我也大大的喜乐。我们会发现，一个知足的人是一个会感恩的人，他会因着生活里边那些小的事情，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还挂念我，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隔了很久很久，偶尔一次能够带来一些礼物，带来一些祝福的话，带来他们对我的关切，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感恩。确实感恩的人就会充满喜乐，而抱怨的人呢，就会心生苦毒。同样的环境，有些人看就会很感恩。比如如果保罗在监狱里面，每过半年有人来看他一次，他会很感恩。但是同样的处境也可以让人生发很多的抱怨，半年了才有人来一次，是不是？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就会大大的喜乐，要做一个抱怨的人，随时随处他都会生发里边的忧愁、苦毒、不满，甚至造成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摧残。保罗说，他学会了在困境中知足，在缺乏时感恩。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必修课。如果你不能通过的话，你就不会体验到超越环境的一种喜乐。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知足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可以应对任何环境的一种生活模式。这样的人不是仅仅能够处丰富而已，不是仅仅能够活在顺境里面，他甚至可以在饥饿时、在缺乏中、在逆境里面仍然喜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能够见证主耶稣的真实。我们常说依靠神，我们要来经历他加力量的实际，不是仅仅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可以， 而是需要在相对比较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每时每刻借着祷告来依靠神，并且也学会顺服，有勇气去面对艰难的环境。我认识一位在主里的长子，他的名字叫孙悟信，就是悟要相信。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80岁上下了。这位老人家在监狱里面度过了18年的时间。他进监狱的时候身体就不太好，而且已经差不多50岁左右了。他说从26岁开始，他的一面的肺就完全失去功能了，就是那个肺纤维化的损坏萎缩，就是只剩另外一处的肺能够支持他的呼吸。可是当他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投到监狱里边，而且他是被送到甘肃高原的地区，在那里他还要每天干很重的活，他得挑担子，他得干很多的这种在我们今天看就是那种苦力的活。在那个地方，两个肺健全的人都会觉得很辛苦，有的时候都觉得那个氧气不够，但他只有一个肺，而且在那个环境之下，特别是经历10年的动乱、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里面，他几乎常常被那一些的守卫、被那些看守者折磨，他们一直要他交代，一直要他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他说我没什么可再交代的，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地方是错的，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信了耶稣，就是向人传福音。因着他这样的坚持，他就受了好多好多的罪。在他回忆这些他的以往经历的时候，我们这些听的人都觉得那个心里边在发颤，受不了。他说那段时间他经常经历要被开小会，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开小会是什么，觉得开小会好像还是一个挺文明的方法，是不是？但那时候在监狱里面被开小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个看守跑来对他说，孙悟信，你一直不老实，赶快交代你的罪行。他说我真的没什么可交代的了，你不老实，好，你不老实我就不管你了啊。然后那个看守就掉头出去了。这看守一走，其实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同监的那些犯人就全部围过来了。那个监牢是中国所有的监狱里边最恶的一个监狱，因为在那个监狱里边被关的都是一些战犯啊、恶匪啊、那些杀人犯啊，都是这些穷凶极恶的犯人。他们都想表现好一点，都想有一个立功的机会，所以当那个看守说我不管你了，他们拥上来以后就对孙悟信拳脚相加，把他架起来贴在墙上，大家一起打。还不到1分钟他就被打瘫了。这个时候守卫又进来了，进来说，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打人呢？我们共产党不打人的呀，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他们就把他拉起来了，拉起来贴着墙一松手，哗又瘫下去了。这个叫开小会。他说在那段时间里边，每个星期基本上平均是1到2次的小会，光这一件事你就觉得难不难、苦不苦。但是他自己见证说，在那段时间里面，上帝给我的是蛮有喜乐。这喜乐跟外在的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个喜乐是在里面的。甚至当他至终被从监牢里边硬性释放出来，因为他身体不好，连那些守卫也说这样关下去要出人命了， 不如赶快叫他的孩子们来把他接出去吧。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监狱，然后呢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过去他在教会里面就是传道人，是一个带领者，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把他接到国外，也有人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去。其中有一个英国的弟兄把他带到自己家，对他说，你看我现在生活环境那么好，我到了英国这些年我已经有5栋的住房，如果你不是坚持留在国内，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啊。孙悟性弟兄就对他说，弟兄啊，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如果用你5栋的住房来换我在监狱里边数十年的经历，我是不会跟你换的。因为你不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神赐给我的喜乐是什么。他出狱以后有过一本书，是根据他的口述编出来的，在里边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在以往的全部岁月里，每一件遭遇的事，每一段度过的时间，主的话一直都是兑现的。如果我不是一心一意的等候仰望主，不认识自己有多败坏多软弱，反而自高狂妄，胆敢凭自己出主意，凭己意行事，那就是最愚昧最失败的人。当我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知，只带着自己的软弱专一恳切的仰望主，依靠主的时候，主就显明他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所依靠的永不动摇的磐石，是我的拯救者，这时一切的艰难险阻也就都过去了。从此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怎么去经历的了。再接下来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有了这样的沟通，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受患难，我在这里做监牢，你们的心也和我一样，和我同受患难，以我所受的苦为苦。他说这是美事。接下来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离开马其顿，腓立比教会是在马其顿的，我离开之后我没有别的教会来供应我了，只有你们。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但是他接着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这账上。他也会接受一些馈送，因为实在他有需要，但是他本身看重的就是当马其顿人知道和他同受患难，和他一同受苦，并且来供给他需要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看这是这一群基督徒结出来的果子，是要归在他们的账上的，上帝会来报答他们，会来奖赏他们。保罗看重的是这一个，甚至他接下来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他说我已经很充足。虽然你看他说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就是一次两次得到腓立比教会的一些资助，那到他到了罗马之后，这样的资助应该不是很频繁。他说，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收到了，我已经充足了，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很满足。并且他的心在他的祷告里面可以显出来， 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保罗的心，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支持他在他的需要上馈送他所需要之物的这个教会，他们能够在主耶稣那里得到赏赐，能够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充足。一个人在自己缺乏的时候，往往会很容易告诉别人我需要什么。今天的教会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会按期的收到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基督徒他们需要的那一种的信件啊，或者是相应的那些送过来的小册子啊等等，上面都标注说我们在经济上有什么样什么样的需要，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当然这个言下之意就是希望你们也给我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经济资助。当然这也没有错，确实有很多的福音机构，有很多的个人，他们常常这样做，甚至呢他们还被鼓励必须要这样做啊。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一些福音机构里面服侍的，那他们的机构就要他们常常要去募款。包括今天的一些神学院，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去募捐啊，为自己筹资，这些都不错。但是我们却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告诉腓立比人说你们知道我真的是蛮缺乏的，不要忘记啊，常常为我祷告，那最好呢能够常常也送点东西过来。他说我已经有余了，我样样都有，我已经充足了，我希望的是你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切的丰富。这是保罗他所关切的。在我个人认识的这些机构里面，我特别特别欣赏和佩服的一个机构叫做 OMF， 英文是 Overseer Missionary Fellowship。 它原本的一个名字是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中国内地会，它的发起人是戴德森。戴德森发起中国内地会是那个时候在福音广传的时候，许多的机构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进了中国，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留在海岸这些大的城市里面，叫做通商口岸。而戴德森发现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住在内地的，不是住在沿海的，所以他决心把福音带到内地去。但是在当时并非所有的机构都赞同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进到内地意味着更加危险，所以他的支持者很少，他的经济方面的资助也同样的少。所以戴德森在那个时候就定下一个原则，我们的需要我们不向人提起，我们单单从神得到。所以这个机构从戴德森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他们所有的一切只是在神面前祷告，不向外去筹款要捐助。可是非常稀奇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从来没有缺乏。往往就是这样的人可以经历得到是上帝在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如果你经历到这一点，你会蛮有信心的，在任何的环境中充满喜乐继续的来服侍。戴德森自己经历过太多太多这样的奇妙见证，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神突然就借着一些人借着一些事让他们得到供应得到支持 特别是让他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被坚固。所以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在腓立比书最后的部分，保罗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虽然他接触到的人不多，这里也有一批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受到保罗的影响，他们也会不单单是记得自己的需要，顾及到自己的事情，他们也会顾及到更多的神的教会的需要，更多的弟兄们的需要。在问安中，保罗显示出他的心怀。最后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也就是依靠这一位信实的神，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工作，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除去一切的忧虑，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建造起一个知足的心，让他的恩典使我们心里充满喜乐。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借着喜乐秘诀的提醒，使我们可以学习在各样的环境中靠着你知足，在各样的环境中靠着你胜过各种各样让我们觉得会灰心、会沮丧、会有各样压力的心态，帮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话是真实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只因